南无阿弥陀佛。
南无阿弥陀佛。
各位菩萨，下午讲菩萨戒。这个万丈高楼从地起，如果地下没有这个基础，再高的楼房也会倒塌。世界再美的话，如果没有眼睛，什么都看不到。再好的境界，如果你的脚没有了，也去不了。那么戒于是，一切法是建立在戒的基础上。恶戒就是地狱、恶鬼、畜生；善戒就是天堂；声闻戒就是解脱；菩萨戒建立自利利他的菩萨道、菩提心。所以呢，所有的这个法都是因戒而生。我们的佛性持什么戒，就获得的是什么境界。所以地狱、恶鬼、畜生都是因为犯戒，人间天堂都因为守护自己的善戒。所以呢，获得解脱必须要有解脱戒，要自利利他必须要受菩萨戒。一切法都在戒上。我们这个戒是通三世的啊，现前啊是过去持戒而来，未来也因为持戒而去，就是你将来到什么地方也因为是戒，你现前的安住也因为戒，因为你现在的安住是过去的戒，而未来的安住是现在的戒，所以戒为根本，就一切法以戒为根本。像房产要有基，没有基，把这个房子住在沙滩上啊，早晚会倒塌。所以呢，我们要视戒就像自己的生命一样。过去虚云那和尚往生的时候，他就说了一个字，佛法关于戒。也就是说，整个的佛法的基础就是戒，没有戒佛法就会灭掉。我们说我们所有的修行人都要把戒呢放在心上，不管学净头、禅宗、密宗，那是四大宗派，戒是通的。大乘要学戒，小乘要学戒，因为戒是通达大乘小乘。有的戒呢是影子，看不见而已，别人要念佛你没有戒，因为没有戒他不可能念佛，大妄想也念不了佛。所以说戒隐在我们生活之中显不出来，但是呢它是具足戒的啊。有显戒，就是说知道戒的体。那么说这个在念佛，过去叫持戒念佛，所以念佛持戒，念佛里面肯定有持戒体，持戒呢它也具足了念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戒成性身，我没有佛性也不存在我来持戒，没有佛性不存在诸法，也没有法戒。就是说戒相就能持所持，能持的心从哪里出来？从佛性准生。所持的法从哪里生？还是佛性准生。所以呢，不管是戒相还是戒心，都不离开我们的知性。是故呢，一切法依止于戒而立，一切心依戒而立，那是因为我们开悟别成戒了。所以戒是通达万法，通达万心，通达无量寿、无量光、无量大悲。无量大悲从哪里出来？别成戒里面出来。我没有戒就不叫无量大悲，叫情止。无量光成戒准生，而没有戒无量光就变成狂魔。无量寿也从戒里出来，而没有戒的话，那无量寿就是我执，就是无明。所以人没有戒故，他天天在无明、狂魔、情执里面安住。但有了戒以后，无量光、无量寿、无量大悲就出来。为什么呢？一切法成戒身。所以佛陀在世时说啊，以戒为师。我在世时依佛为师，就依佛性为师。我去世了以后呢，依戒为师。何以故呢？佛成性尊身，故依佛为师，就成性身。佛陀圆寂以后，依戒为师， 何以故呢？见神性善，故以戒为师，就是以性为体。是故呢，这个戒啊，跟佛是无二无比。所以大家内心中呢，对这戒是欢喜心、赞叹心、恭敬心、般若心、忏悔心、感恩心。是故呢，遇这个戒字啊，都不可思议。你背着这个戒下地狱，地狱变成清凉。你背着这个戒到山上，山上都会安寝的。所以到地狱道、恶鬼道、畜生道，只要你念这个戒字，他说一切处都清凉自在，不受伤害。所以有戒天人把不得获这里。所以你心里面有这个戒字，作为所有天人把不都会生欢喜心。过去啊，是哪位对吧？他把这个戒啊戒字到了阎罗王那个地方，阎罗王起坐来恭敬他，就是说他的阎罗王就是个戒字，口上念这个戒字。那个阎罗王本来是要审判他，他看到这个戒字啊，马上就起身反对他恭敬。何况说这个戒字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么个字，它是我们的慧命，它是我们的法身，它是我们一子解脱的啊这个基础。所以呢，大家不要把这个戒指啊当做无所谓。那有人遇戒指就害怕，因为是往昔恶业太重故。这个为什么看到这个戒就害怕呢？因为他想做坏事嘛，就没讲到嘛。他遇到戒呢就怕，叫他持戒他就不干了，叫他修佛或者他都愿意，叫他持戒听到这个戒指他都恐惧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愚痴故，非常愚痴。戒于多类，三戒、五戒、八戒、十戒、250戒，那就有菩萨戒，很多种。三戒就是皈依的时候就有三条戒律：皈依佛不皈依邪门外道，皈依法不皈依外道书籍，皈依僧不皈依外道写众，有三条戒。皈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戒律了。皈依后面受五戒啊，五条戒：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喝酒、不妄语，这五条戒。而这五条戒是做人之本，就是你没有三规的人也要持这五条戒，我不持这五条戒，这个的德行肯定会丧失。杀生者不仁，偷盗者不义。不仁不义之人是什么人呢？不仁无爱心，不义无孝心。一个没有爱心的人，那说在这个世界只有战争，因为他不爱心。偷盗的人，偷盗就不义，不义者不孝道。为什么不孝道呢？天地啊能知道我，能养我，我把我在天地下吐东西，你吐水的东西呢，我欠天的，我欠地的，我欠色身相互触法的，我欠父母的，我欠老师的，我欠佛陀的，我欠尊生的，包含我还欠我自己生命的。所以呢，我有什么资格来偷人家的东西呢？叫不义。不义者盗行，盗者就偷盗的人，就是不义。所以呢，不应该偷盗。杀者不仁，义者不盗。你这要是讲义气的人绝对不会错。说杀人者诚心，诚心就是魔耳，杀气重重，唯有爱心，这个人一定是魔。盗者不义，不义的人是小人，就是知恩不报，不知道天对我有恩呐、不知道地对我有恩呐、不知道父母师长尊生远远尊生对我有恩呐、我在这个世界怎不能有道心呢？那是一草一木都能养我养精呢，那是一些声音能养我耳朵啊。所以我眼耳鼻舌身意无非是色声香我触法都养着，我离开他，我眼睛会瞎啊，耳朵会冷啊，鼻子会窄啊，嘴巴无味啊，身体无处存下去都没有了，我们身体就无法安啊。外面坏了这样，那我们意也不得安啊。我眼耳鼻舌身意外在对我们是有很大的恩的，我怎么敢对外有道心呢？所以呢，人要充满光明，在外面去呢不要有道心，那就一草一木都不应该有道，何况人乎？何况父母的东西、尊生的东西，还天地之间，你怎么敢产出道心呢？你要明白了道理，就是说这种大义之下啊，我们不应该对他们有这小人之心，这样我们要有君子之心。 君子以君子腾道为本，小人以小人腾利为本。我学佛的人是君子之心，怎么做小人之者呢？所以呢，我们要讲义气，所以不应该道。啥道？仁，仁是礼节，就是说人跟人之间是要有礼节的。你动物都有礼节，草木香花之间都有礼节啊。你看树长着都有枝枝相望，叶叶相对。你看无量寿经的枝枝相望是吧？叶叶相对，或者说节节相排啊，或者是宝树行行，这个都是一种礼节，它不会乱。我看到有一棵树长长长，它看到这个房子，它就会歪一点，它有礼节，连树都有礼节，何况人物？所以我们人呢，在这个世间要有礼节。所以眼睛看眼睛，耳朵听耳朵，鼻子人要养育了内行人礼节。人无礼节啊，人没有礼节的人呢，他常常会有淫心出来。什么叫淫心呢？眼睛贪色，耳朵贪音，鼻子贪味道。所以呢，眼耳鼻舌拼命的向外贪，自私自利，只想着自己，过人感官享受，只想着自己过人享受，不顾他人，不顾礼节。乃至于呢，丧失自信来啊，是伤害自己的。所以我们最起码要不隐喻，是吧？不隐喻，就是说我们要守己，然后富贵不能隐，毁形守自己。我们这个修道的人呢，为什么形状要毁掉呢？毁形守自己。什么叫守自己呢？在这个世界上，人跟人之间呢，要有节制，一定要有节制，不能够呢，非常贪嗔痴慢疑，就是说拼命的吃好的、喝好的、玩好的、唱歌跳舞，这个都是淫，知道吧？淫不一定是男女这块淫的淫，对外面过分的贪着都叫淫。看手机，晚上半夜不睡觉，在看里面唱歌跳舞，都叫淫。这个人肯定是比较危险的。所以呢，人要学会节制自己，都叫不淫的意思。世界对你有礼节，为什么对世界不礼节呢？世界所有的万事万物对我都是有礼节的，他养你，他不执你。感觉到虚空会执着你吗？但是他养你，但是他不执着你，你往哪里走他都不会执着你。为什么我对他没有礼节呢？所以呢，眼睛看色，色他是养你的眼睛，可是呢，我无形的在外谈。而声音呢，它有礼节的在我们心中来，可是呢，我们毫无礼节的对待它。外面的声声相互触法都是对我有礼节的，可是我没有礼节对待它。这样的人呢，没有礼节。啥道淫弯语是吧？弯语就是讲不幸运的话，幸运就是真理是不会骗我嘛，可是我们骗了真理。就是说，我们常常在佛面前，在大众面前，在虚空里面常常骗真理，真理不会骗我，但是我会骗真理。为什么？这个就是什么？不信人呢？不讲信用，就是天地对我们是守信的，但是我们呢，不会对他守信用，所以我们常常违背愿力，自己刚刚讲的话，马上就把它推翻掉。这个都是不讲信用的人，就是随时改变自己的愿望，随便呢错而反而。这个都是不讲信用，就是说我们要修会呢，人在这个世界上，要知道天地对我有仁，我对他有义，我应该在他面前老老实实要讲信用，不能够呢不讲信用，跟任何人讲话说出来，我就要围绕着这个真理啊，不会改变，除非我做错了，我当然要改变。只要是跟真理相应的，我们都应该守护真理啊，不应该出尔反尔。所以杀盗淫妄酒是吧，喝酒，酒者就是执着的意思，他不执着我，我却执着他，这个是错误的。执着是情执，我们无始以来六天生死啊，都是执着牵挂忧患，都是执着。因为牵挂跟忧患导致于我们一世一世的六道轮回，都是因为你执着。所以佛陀叫我们不杀盗淫妄酒，都是因为让我们解脱。你看你不执着就解脱了，可是我们念念之间在执着，念念之间在牵挂，因为牵挂跟执着导致于你六道轮回。你所有的六道轮回，昨天今天明天的六道，都是因为你执着或牵挂。那过去讲狂心顿心悉皆菩提，你一念呢放下来了，你立即解脱。可是我们天天在执着， 那么说我们持无戒的人呢，以三规为体，以无戒为相。这个无戒呢，你不一定能持得圆满，但是三规呢，你一定要明白，所有的戒律都是护我们的三规体，无戒、八戒、250戒，那是菩萨戒，它有一个体要护。我们学佛的人呢，都有三规为体，还有一个呢，戒法，戒就是皈佛、皈法、皈僧，就三皈依，还有一个皈依叫皈戒。为什么戒？它跟自性相应，因为戒法与佛性相应，戒心还是跟佛性相应，所以戒成佛性众生。就是我持不杀生，不杀生这个法从哪里出来的呢？成性众生，因为性不杀生，叫虚空不杀生。虚空不杀生，不杀生是无相的，但是呢，因为我要杀生，才有个杀生的相出来了，所以叫有作，有作而无作，就是虚空它是没有杀生的。我要随顺虚空，所以呢，看到一些法，它不应该有杀生体，是故我不应该杀生。我不杀生叫性，就是我们讲自性呢，有一个不杀生的念头，这个念头从哪里出来呢？成性准生。你不杀生这个相从哪里出来呢？还是成性准生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戒从哪里出来呢？从心里面出来，它能多舍一切法，它能够多舍一切心，所以呢要归戒，也就是说戒里面有佛，戒里面有法，戒里面有僧，戒奢持三心，叫准持三心，就是归佛、归法、归僧、归戒。所以这个戒它具足佛法身。那么说这个我们三归一后面也加一个戒，叫归戒。戒是什么呢？就是皈佛不皈邪魔外道，皈法不皈外道疏解，皈僧不皈外道邪众。因为佛不会是邪魔外道，所以这样你不皈邪魔外道，那你这个跟佛就相应了。皈法不皈外道疏解，因为这个法里面没有外道的疏解，都是自性法。是故呢，你皈依这个三条戒就等于皈依自性了。皈僧，皈僧不皈依外道邪众，是故呢，你不皈依外道邪众就是什么？就归于真心。那么说这个戒呢就是三宝体，所以呢这三条戒律，这个戒就是三皈依的体。所以呢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后面皈依戒，我这个戒它能够护着我们这个菩提心的。我们不知道三皈依体，这样的皈依戒跟三皈依体就相应了，这个相这个体。因为我们要记住戒肯定有二相，一个是戒相，一个是戒心。我们戒心叫忍，戒相为所，叫忍所成哪里？成性准生。每一条戒都跟性生，又跟性生故，性生故，性变满法界。是故呢，你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你皈依那个佛在哪里呢？变一切处，因为就是无量觉性。皈依法是什么呢？就是无量诡异，火车轨的诡叫诡异。一些诡异从哪里出来的呢？从性准生，就是说虚空呢，它是有轨的，有轨道的。这个轨道是哪里呢？就是佛性。一切法，包括我们眼耳鼻舌身意，色声香味触法，往里面走，它是有轨道的。就这个轨道呢，是直通于我们的本性，叫觉悟的觉性。归生，生就是说念念之间是解脱的。什么叫生呢？那就不归外道。邪众的这个生是什么生呢？就是念念无生，前念一灭，后念无生，后念不生，前念一灭，当下是什么？就是法身。所以呢生从哪里出来？它的这个体呢也是从佛性那个地方出来。那么说你只要一念不生，回归佛性，所以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、皈依戒，这个戒的体啊跟我们的佛法身是它是一体的。那么说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呢，从三皈之时就不可思议。再打个比例来讲，我们为什么要皈戒？因为尊生无法通达于觉性，皈戒就可以回到觉性。我们无法通达一切法皈依，皈戒就有皈依了。如果没有不杀生，你就不知道怎么去有这个皈依出来了。不杀生就是轨道，通达哪里呢？通达法性。不杀生即是佛身，不偷盗就是佛性，不邪淫就是佛性，那个单体就是佛性。所以有这个轨道在这个地方，比如这个马路可以跑，但是没有轨道就乱跑。不杀生不是个轨道吗？不偷盗不是有轨道吗？ 不行也不是个轨道吗？这个轨道通向哪个地方呢？通向火星，当下就回到火星那个地方去了。你现在就说你看到出家也是个轨道，知道吧？你要明白它也是个轨道。我看你们在家受菩萨戒，这也是轨道，你持五戒也是轨道，就是每个人按一个轨道，我这个轨道通向哪里？通向火星。所以呢，所有的轨道跟佛性都是八的，一个轨道变一切轨道，就是菩萨生一切诸佛菩萨生，一切诸佛依这个轨道而成佛，一切菩萨依这个轨道而正在成佛，所有的尊生正在找到这个轨道。你今天找到了，大家今天坐在这个地方来皈依来受戒，因为我已经找到了这个轨道，我正在往那边走。佛陀他已经到了，他已经回到性海了，菩萨呢正在路上，就是以身尽身当什么。那你们来受戒呢，就是我来把这个轨道给你，你坐着这个轨道不就到了佛性里面去了吗？大家想一想，轨道重要不？受戒重要不？有的就说我受戒我不受戒，这个轨道你不要不瞎跑吗？乱跑吗？所以大家一定要对戒申请，因为戒唯多的这个轨道通向佛性的轨道。因为佛性我们不知道，法性我们不知道，身性我们不知道，因为那是不可思议的境界，我们怎么去呢？我们只有一个轨道，诶，你坐上这个轨道，我们就比例来讲，我们无量寿者就来念佛，我们大家在转拜殿摆在那个地方，大家绕来绕去，有这么个轨道，大家就这么多人坐在这个地方，有没有拜殿不是乱了吗？所以搞个拜殿放在这个地方，大家绕来绕去，这么多人都不混乱，为什么呢？有轨道啊。所以我们有了这个轨道以后，你就可以自然摆正。我们靠这个轨道解脱的，不是靠你悟解脱的。你悟到一混乱掉，因为我们这种根性，你怎么去悟啊？有一个大慈悲的轨道，我们不需要悟的，按照轨道走就可以了，就可以达到解脱。所以婆婆们年纪大的或者什么，只要你走上这个轨道，你就自然通向解脱，不要怀疑就可以了。所以婆婆们啊，不杀生，我不杀生，这个轨道就是通向佛，你不要怀疑就可以了。你跟他讲佛性啊、坤性啊、解脱啊，他不懂。你年纪那么大了，听得懂吗？听不懂。嗯，听不懂，你跟着轨道走不就可以了吗？你就通向于解脱嘛，你变成解脱。所以呢，你要了解佛陀的这个慈悲方便呢，也是跟真理相应的。大家知道，在你三皈依的时候，五戒、八戒、这个菩萨戒及比丘戒都是轨道。他说三皈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这个体啊是一样的，不管哪一个皈依，这个体是一样的。菩萨戒呢讲戒皈戒，我这个戒呢就是你三皈依戒、五戒、八戒，这个都是叫戒，都以三皈为体，五戒为相，八戒为相，比丘戒为相，还有菩萨戒为相。只要你找到这个戒了，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找到这个戒了，那么说你已经走上了正轨。所以呢都叫菩萨，都叫菩萨，叫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为体、皈依戒为相。那说慈相即性，回归本性，那说这样你找的都是菩萨。所以你们不管是受三皈五戒菩萨戒，全是菩萨，全部受了菩萨戒，知道吧？并不是说要有一个菩萨戒，这样你明白了，你就是菩萨戒，你就是菩萨。菩萨戒你们讲得很清楚，明了即得见，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就得见。所以呢佛陀讲戒的时候会增加我们的信心啊，持戒的功德有多大，因为是令众生生信故。为什么功德大呢？什么功德最大？本性功德最大，自信功德最大，只要回归本性，功德都是大的，最大最高最上最无上最无等等上，不可思议上。佛陀讲过了，这样你受菩萨戒，就是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、皈依戒，这样你加了一个皈依戒，那就是三皈戒、五戒、二百五十戒，菩萨都是菩萨的这个戒相，这个戒，只要你获得了三皈体，是明白了这个戒，这个都是菩萨。而这个菩萨功德有多大呢？如果你不知道戒体的大，你怀疑他，那你就打折扣。你同样是受戒，可是你怀疑，怀疑就麻烦了，怀疑就不认识了，怀疑一个人怀疑这是不是涅槃了，一怀疑心中就责备了，然后就获得人天呐、啊，或者是我们对回到本性的这个体一点都不能怀疑，因为不怀疑一个功德大。第二个呢，为什么这个功德大呢？因为回归本性故， 你不杀生，回归本性故，性是通向于何方呢？性是变魔法界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吸烟，不喝酒，不妄语，这五条戒。他说这个诡异啊，回到本性，哦，那个性是变魔十方的，十方诸佛称这个诡异成了佛，十方菩萨依照这个诡异建了无量大愿功德，所有的人天按照这个诡异呢，到了天上去了，这是他没有真正的信，所以获得一个天报。还有呢，诽谤这五戒的人，他也有出处，他已经出轨了，因为出轨到外面去了，知道他不信啊，明明这条道就可以见佛了，十方诸佛、十方菩萨、十方圣贤都在这样走，这些地狱道、恶鬼道、畜生道的众生呢，他不信，他怀疑，那是诽谤，出轨了。出轨了到哪里去了呢？到地狱道、恶鬼道、畜生道去了。所以呢，出了这个鬼他就要下去，只要你不出这个鬼，你还有人天。如果你彻底的信，当下你可以见到佛。那我说我们受佛大戒要深信不疑，一点都不要怀疑，自然可以见佛，与十方诸佛摄受。你在持不杀生的时候，和诸佛啊手是连在一起的，十方就是十方诸佛的手被你抓住了，十方菩萨的衣被你抓住了，十方之善法被你抓住了，而这个无界救度十方众生大悲心也被你抓住了，因为这个可以度一切众生解脱，所以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这个无界也好，八界也好，因为无界为根本，无界就是讲身口意，八界还是讲身口意，十界还是讲身口意，250界还是讲身口意，到了菩萨界还是讲身口意，他们是相通的，这是因为有浅有深。比如说我们大智慧的人还有受菩萨戒，里面受这个四众四十八轻戒，那差一点的呢受250条解脱戒，再差一点的受十戒，再差一点呢受八戒，再差一点呢受五戒，再差一点受三戒，三戒还是讲圣口意，皈依佛身业，皈依法口业，皈依身意业，他还是讲圣口意，就是说万法不离身口意。所以呢我们明白以后呢，身口意是相通的，虽然戒有浅有深，但是都在身口意上，这样你爱到身口意都会爱到佛，即使你三皈五戒八戒250戒，不管在哪来的戒，他们都是在一个体上，就像月亮只有一个，半边的月亮、圆满的月亮，那是毛毛月，但是只有一个月亮，像皈依的人叫毛毛月，而无戒的人就像初八初九的月亮，然后菩萨呢像14的月亮，佛呢像15的月亮，但是月亮只有一个啊。那我说我相信这个月亮，那你三皈的时候你这个戒啊就已经跟佛挂上钩了，如果你信心广大，那非常来得非常快，那三皈之时就是解脱之时。所以呢你一皈依，你一皈依受三条五条八条四条250条戒，乃至于菩萨戒，所有戒法都是一体，都是一个圆量，这是圆不圆的关系。在你受戒的时候与十方诸佛摄受，就是功德无量，就是说你明白了菩萨戒啊，功德是非常广大。在经典上讲，你受菩萨戒你的功德有多大呢？就像1000个太阳出来遍满十方，就是一弹指可以飞1000里，就像大鹏进城鸟一飞10000里。不受菩萨戒，不明白菩萨戒的人，或者怀疑的人，那是修小戒我不发菩提心的人，就是受了无戒。无戒呢，这个人生就像哪柱火一样，哪柱火灭了就没有了。那我说受菩萨戒，同样的受这个菩萨戒，我就不杀生，受菩萨戒，就是我发心受菩萨戒。那我说自然与十方诸佛受手，十方菩萨受手，功德非常广大，就像太阳出来一样，都是千倍之方。比如说我同样受五戒，我受菩萨五戒，我同样受三皈，我受菩萨三皈，敬畏来记，就发敬畏来记心三皈，因为自信是敬畏来记的，敬畏来记三皈依，敬畏来记受五戒，敬畏来记受菩萨戒，敬畏来记受比丘戒，敬畏来记受菩萨戒，这些都是菩萨戒。所以呢发菩提心受菩萨戒，你不管受哪条戒你都受菩萨戒，你受一条戒也受菩萨戒。为什么菩萨戒与诸佛受受故，一切菩萨同一体故， 所以呢，你的功德都是千分万分百千万亿分这功德，就是说你不杀生，一切诸佛不杀生跟你不杀生都是相一体的。就是现在不杀生，现在我坐在这个地方，我发不杀生，这个不杀生，所有诸佛因为不杀生而成佛，那你不杀生的跟诸佛是一体的，诸佛都已经现前了，你怎么会有不解脱的道理呢？那不杀生，一切菩萨修六度万恨，都是因为不杀到一万九，在你不杀到一万九的时候，跟一切菩萨六度波罗蜜是一体的。所以呢，一切菩萨变法界的功德、虚空啊、色身相出法的功德都是一体的。所以你不杀到一万九的时候，跟一切菩萨功德是一体的，这功德就大了，遍满十方的。那我说你不杀生，哦，遍满十方世界，所有的诸佛、所有的菩萨、所有的功德都现前，也就是自信现前。自信现前就能认一切众生心相。我不杀生，在一切众生自信中不杀生，就是你不杀生的时候，一切众生自信都有个不杀生。所以你不杀生呢，是带一切众生不杀生，所以功德就非常大。就是说我一个人不杀生和带一切众生不杀生，同样的不杀生，你的念头就不一样了，因为你念头有菩提心在里面了。有了菩提心在里面，因为你跟十方相应，跟诸佛相应，不怀疑不夹杂，一点都不再怀疑，所以呢，这个精进体啊，是瞬间达于千里、万里、百千万亿里，啊，瞬间在一念中说到成就，这个呢，成就的功德非常大。所以呢，受菩萨戒呢，生生世世生在诸佛面前，在佛眼里面，在佛陀耳里面，就是在佛陀眼里面智慧广大，在佛陀耳里悲心无量，在佛陀鼻子里面普贤心愿会现前，在佛陀的嘴巴里面地藏菩萨会现前。在佛陀身体里面叫无尽一生，像虚空一样，你的身体在佛陀意里面，在意里叫无尽一菩萨，无尽一菩萨瞬间能认一切众生心想。你受菩萨道一万九，而受菩萨戒者，生生世世获得佛前获得这么大的功德，就是你眼睛可以给一些色相，就是说所有众生都在你眼睛里面，你生在佛前嘛，生在佛前见到佛就有这种功德出来，要见佛了时是与佛都一切。你这一生中一弹指受菩萨戒，我能持就一刹那，你就生在佛前，生在诸佛前。你知道生在诸佛前多么好，生在诸佛面前看着佛的眼睛你得大智慧，看到佛陀的耳朵你得大悲心，看到佛陀鼻子你得普贤行愿，与十方世界行普贤行愿，与十方世界行大悲心，能观察释放众生的所有心性。生在诸佛面前看到佛陀的嘴巴，你就像千百万亿地藏菩萨，就是度一切众生大悲心现前，就是说无有贪嗔痴。生在诸佛面前，在佛陀身体里面，这个叫虚空藏就现前了。虚空藏就是尽虚空遍法界所有的这个世界都能现前，就是说你见到十方诸佛，就是一定在佛陀意里面，在佛陀意里面就是能认一切众生心想。你见到佛的时候，你一定能够变法界认一切众生心想，因为在佛面前是八地菩萨才能做得到的，没有八地菩萨是得不到佛前面去了。那我说我们受了菩萨戒，生生世世在诸佛面前就是说能认一切众生心想。你现在想一想，你获得这种果报，这种功德，这种功德就是你现在的这个因啊，这一念受菩萨戒就能获得诸佛之身、诸佛之智、诸佛之悲心，所有诸佛的悲心，所有诸佛的普贤行愿，所有诸佛的这个无量劫的苦恨，所有诸佛的虚空身，所有诸佛的意念都在你一念而现前。所以这就是菩萨戒的功德，我非常的清晰。你不受菩萨戒我会劝你，不是诸佛会劝你，菩萨劝你。因为菩萨也说见到一切尊生都要劝尊生受菩萨戒，见到鬼叫鬼受菩萨戒，见到猪要猪受菩萨戒，见到人要人受菩萨戒。他说你猪在受菩萨戒，你鬼在受菩萨戒，你怎么不受菩萨戒呢？所以好多人师父我不受菩萨戒，我受无戒，我觉得太愚蠢了，愚蠢的智不可及，非常愚蠢。那么说我要骂你，就是说我要骂你受，一定要你受菩萨戒。那说我不劝你出家，但是我一定要劝你受菩萨戒，就是说出家我不劝你，但是你菩萨戒一定要受，因为菩萨戒说了不乏劝尊生受菩萨戒者犯过失。 比如说你到外面看到小猪小狗都要给他受菩萨戒，比如说让他发菩提心。我们每个戒堂上都有一个叫幽冥戒，就是给鬼受戒，给你的生身父母受戒。你鬼都能受戒，你不能受戒吗？你替然什么？你还替然什么？还不愿意受菩萨戒，因为年纪那么大了还不受菩萨戒，不受菩萨戒准备到哪里去啊？诸佛面前不生，你非要去到下面去，就是说一受菩萨戒即是诸佛生了，你将来到诸佛面前了，见到诸佛跟诸佛在一起啊，所以你在这一生中能受菩萨戒多么赞叹。所以大家对这个菩萨戒倍加信心，要欢喜。所以呢，依法菩提心，昼夜六时常恒持，晚上睡觉都欢喜。就是睡觉的时候，你今天得到菩萨戒，能升到诸佛面前，你晚上睡觉都是非常欢喜的，很喜悦。我不是让你恐惧，有的就好多居士受了菩萨戒，回家就老是恐惧。哎呀，我做不了啊，我受不了，就是老是这样的恐惧。受菩萨戒要昼夜六时常欢喜，常守持。就是睡觉的时候都想着我要好好的这个受菩萨，我要升到诸佛面前，我现在这个戒就在诸佛面前。你一受菩萨戒，生生世世佛护佑你。在经典讲，不管到任何一个地方弘法利生，乃至于你去投胎到十方世界行菩萨道，那说你投胎在妈妈肚子里像释迦牟尼一样，无量的天人把布在妈妈肚子里去护你，你不要以为你是怀孕，你是化身，你到十方世界投生，天人把布到你妈妈肚子里面去，肚子里有个境界知道吗？那里面有无量的天人把布护着你，在里面没有灾难，都是顺畅，都是非常吉祥来到人间。所以到十方世界，到十方世界去都是不可思议的啊！不要说哎呀我是个老太婆，我做不了有这么大的功德，不要这样，你这个肉身呐、你的肉身是有美有丑，有寿命长跟短，但是你的心没有，你的心越来越灵敏，越来越智慧，因为你的心实在是没有差别。你不要说我年纪大了，你年纪大了，你觉得你心年纪大了吗？啊，你肉体是年纪大了，你的心并没有年纪大，你特别清晰，有多少钱谁害你很清楚。为什么你年纪大你打不过人家，但是心里好清楚，你心里灵敏的要死，就是说你心是不会老的，知道吧？你心怎么老啊？它有没有肉体怎么老啊？因为心是没有肉体的，知道吗？你这个肉体脱落了以后啊，你的心就出来了。诸佛即现前，就是说你一受菩萨戒，诸佛就在那护着你了，护着不是护着肉体，护着你的心。你的肉体随时可以丢掉，诸佛就把你救走了，把你带到诸佛面前。因为诸佛现前，菩萨一定会现前，就像过完来了，神长一定会陪着的。就是现长来了，我们区里面要陪着；区长来了，我们这个社畜要陪着的。就是我们乡长过来了，我们社畜都要陪着的。那佛来了，诸佛菩萨不陪吗？你想一想，就是阿弥陀佛一个人来了，十方诸佛来了，那些菩萨不来吗？肯定会来的。这个要相信，做菩萨的功德是不可思议。那么说无戒，三归无戒、菩萨戒的差别呢，就是说只能受无戒的就受无戒，只能受菩萨戒就是不，当然有一些地方做不到也不要勉强，就是说受菩萨无戒也是可以的。菩萨戒呢，它有重戒有轻戒。我们讲开车吃饭，什么叫开车吃饭呢？开就是开源，遮止，持手持饭。那什么叫开呢？开该开源的时候一定要开，就是说有些戒啊，对众生没有好处，你一定要开源。打个比例来讲，兔子跑过来了，你有人追，他问你兔子过来了吗？你就说没有，你要骗他，这叫开源。开源对众生有利益，因为那个人要杀了这兔子，你必须要打妄语，这个妄语就开源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对众生有利益的，一定要学会开源，不开源对众生有伤害的。所以呢，有些情况下，因为法心的嘛，是没有善和恶的，只有你的心。然后同样的，我们在那里，我这三观了以后呢，一个苹果放在那个地方，那人家放在那个地方，无戒说不能偷盗，是吧？那我走了以后，那个苹果老是没人拿，不那里了吗？那菩萨戒就不一样了，菩提心就不一样了。菩提心就说我念完以后，我念以后就回向完了，我吃完了，苹果放在那个地方。没有关系，一个老太婆过来，呀，师傅的苹果，他加持给我拿吃掉了，他拿去吃给孙子吃。我问你，放不放道戒？ 不犯道戒，反而有功德。菩萨戒说这件事情有功德，为什么？他在他心心里面是受护菩萨加持的，他心中没有任何偷的概念。就说有一个居士跑过来看到苹果，我想拿一个给孙子吃，非常欢喜在佛面前佛光公拿走给孙子吃，拿走了。但是呢，一般人说偷了，他偷了父亲的一个苹果，实际上没有偷，菩萨戒不会说偷的。那无戒呢，没有相啊，没有这个体啊，所以呢，你拿了苹果叫道。菩萨戒主要是意戒，菩提心。那开源就是这样的，开源就是说在你心里面没有一点杀盗淫妄酒的这个戒，你心中完全是忽略它，完全忽略它是不犯戒的。因为菩萨戒讲义，所以我们菩提心戒呢，就是菩萨戒呢一定要发菩提心，我要成佛，我要度众生。但是呢，你做空了把人家害死了，就这样，你不能会就我发菩提心，这个药给你吃了，结果呢，这个药比那样，我师父圆寂了。我师父在圆寂之前得到了一种这个脑溢血嘛，一个老太婆好意给师父闷，用热水闷，结果呢，反而把这个病搞中了。因为脑溢血的话，它必须躺下来冰块，不能够用暖水，暖水血液不流得更快嘛，不更完蛋了嘛。但那个老太婆她不知道。闷了闷了，结果爆发了，我师父圆寂了。你说一般来讲这个大宝没有，这个佛陀在经典上讲得很清楚。当时佛陀圆寂之前，有一个人拿了一个芋头给他吃，佛陀得病圆寂了。人家就问他说，这个人拿了芋头把佛陀吃得了胃病犯事了，他有没有戒过？佛陀说，我在这一生中有两个人功德最大，一个是摸鱼，一个是给芋头给他吃的那个人，成就他涅槃。所以这个人这样搞搞往生了，婆婆不知道，他是一心要护念他啊，他要救他，你要给他吃的，结果他圆寂了，那是成就他的涅槃。你看我师父他死的时候无有病苦，就这样的走，不要永远病在床上两三年五六年，打吊针穿罐头，我师父你看看三天就圆寂了，没有病苦，就这样的圆寂了，很快就走了。这个都是一种自然之道。所以我们要知道心是善的就可以。比例来讲，我常常跟人家讲，我说有一个人生东西给你是吧，如意给你，一个如意，师父跪下如意啪啪啪啪啪起来，啪的一下倒下去了一个石头上，然后就被如意打破了，打破了以后他就很后悔，一样我把师父的如意打破了，他有没有罪过？一点罪过都没有，因为他意念里没有这个念头。还有呢，那个佛像打破了，有没有罪过？无意的佛像打破了，没有罪过，没有罪过。只要你意念里面没有这种过失，统统没有罪。因为菩萨在讲意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最重的就是发菩提心，发菩提心很重要，就是发菩提心。只要你发起菩提心，所做的过失都不存在，不是身口界，它是意界。所以呢，意界的功德非常的大。你看，成就我师父涅槃，这个功德多大？他这个功德超过一切功德，在世间，在他的一辈子的功德，就是两个功德最大的，一个是摸鱼，把他这个嘴巴撬开，把那个牧羊的奶往里倒，灌里灌，是吧？把释迦牟尼救过来了。一个呢，成就释迦牟尼的圆寂，这两个人的功德，在涅槃经里讲得很清楚，功德是最大的。我不是说哪个人是问法啦，那个人不是，而是成就他涅槃的人，成就他成佛的人。这个没功德大，所以呢，我们不要轻看了菩提心，不要轻看了菩提心。在家里面，所以叫开源遮。什么叫遮呢？遮就是遮一善遮恶，一恶遮善。光明可以把黑暗给遮掉，黑暗也可以把光明遮掉。你黑暗出来了，肯定是没有光明嘛。那光明出来了，肯定就没有黑暗。他们俩是互相互遮的。那么说，我们发菩提心。它就是遮恶，所以在一起处常发菩提心，可以念那个地方的恶变成善，就是说那个地方黑暗了，那个地方有光明就变成善。那地方杀猪你不要跑，发菩提心，发愿，愿他生生世世恶业不要现前，善业增长，愿他成佛。那个地方的猪啊，本来要堕地狱的，因为有一个菩萨在发愿，他可以遇到光明而解脱，你救了他，你还不知道，这个叫做菩提愿。所以叫呢，一善遮恶，这个善不是一样，是光明之善，是大愿之善。愿力就像地球一样，业力就像云一样，云是没有自信的，像黑暗有自信吗？ 黑暗是没有自信的。那光明呢？光明是有太阳的，黑暗有太阳吗？黑暗是它没有太阳，光明是乃至于太阳，太阳就是愿力，是愿力无量，业力不会无量的。业力呢，就像水里的太阳光，它不会变十方，就在那个地方。而光明呢，必定变满十方，是吧？就像我们在这里，我们造业，举这个地方报，你不可能说我在造业骗十方报，骗十方界报，不可能的事情，因为我们业不能变十方。业本来就是个妄想，怎么变十方呢？我们的愿一定是变十方，跟十方的祝福相应。所以呢，在此世界用菩提心愿加持，一切恶一切恶都可以解脱。你在卖孩子卖鞋子，可能会打一点妄语，这个鞋子多少钱啊？我是50块钱，其实呢是10块钱买来的，你可能会骗他。然后呢，人家51块钱52块钱买，你说我赚了2块钱，但是呢，作为菩萨先发愿，是吧？先发愿，因为我要生长，我必须要这样做。这个叫做小小妄语，这个妄语就是你过去往昔的业力，你不这样做你生存不下去了。那怎么办呢？就发愿，我要去发菩提心，反正给我结缘的人，就是你要发愿，我要成佛，我要度众生，这个在生活中是我的业力，我不要把它当作是愿力，就是常常发常常发，你不会去想去打妄语了。但刚刚发菩提心，可能一下子还断不掉这种妄语，你肯定会发一点妄语，但是呢，菩提心是真实的。因为受菩萨戒就真实发菩提心，不然的话受菩萨戒有什么意义呢？真实发菩提心，那我说只要跟我结缘的人，只要我卖的这个东西，只要我走过的路，所有这个地方都能够获得我的信心，我的愿力，我的正念的这个加持，然后愿所有的尊生踏着我的脚步都可以解脱、啊、所有尊生爱到我的声音，看到我的相貌，见到我的名字，跟我结缘的人将来都要成佛，都要解脱、啊、你就这样的发菩提愿嘛。所以呢，你晚上睡在床上，那个石子你滚过来可能把它压死，你发菩提心睡在那个地方，愿跟我有缘的尊生啊，就是说在我身上的西中蚊子苍蝇呐，就真的这样跟我有缘的尊生，因为他生生世世不堕地狱无畏畜生，一切恶业不要现前啊，我们之间的一切冤结不要现前，我们一切的善业要增长，愿他们跟我们一起解脱。你这样的发愿，那么说你无意中造的这个恶业啊，就变成你的愿力所救度。我们发了菩提心，发了菩提愿以后，我们有了菩提心以后，你不管到任何一个地方，因为你无意中会伤害了很多的尊生，你有了菩提愿在身上，你到哪个地方，愿一切恶业不要现前，愿一切善业增长，愿我跟一切尊生的结的这个冤啊不要现前，愿解掉，愿他们跟我们一起成佛，你就这样的发愿，这个叫做菩提心愿，是吧？这个叫做菩萨戒体。所以呢，我们讲就是遮，把菩提心呢、啊、遮掉一切恶，用这个菩提心遮住一切恶法。然后说这个恶法呢，要遮掉善法。你像无界，无界是没有遮恶法的，无界是没有开远的，它犯了就没有了。而菩萨戒呢，不存在犯，存在破，不存在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菩萨戒一得永恒。知道，就像我们的觉性是变十方，是不可能失出的。第二个呢，因为我们现在获得的人生就是过去无界所现出来的境界，因为只要有自信就有相，有相的话就一定有界，我这个界呢是永远不会离开我，因为离开我我就没有疑鬼了，就是法界的轨道就没有了，没有界的话我就没有复性了，没有复性那我就没有觉性，没有觉性的话就不存在灭或悟了，那没有界的话那我就不存在现前的这个解脱和不解脱，烦恼和解脱这个体呢都是来自于迷跟悟之间的事情，执着和不执着的问题。如果你没有戒，没有戒的话，因为有这些东西才有戒，所以呢戒是一切尊生的体，它是不会失出的。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、皈依戒，这戒叫不坏戒，这个戒永远不会坏掉的，你一刀砍不了它，你伤害不了它，你只能够呢伤害你的妄想，知道你的分别和执着，就是说因为戒怎么伤害呢，就是说你的觉性能伤害吗？你可以把我这个肉体给伤坏，但是呢你伤不了我这个觉性呢。我们讲复性，复性是无形无相的，你怎么伤害呢？那说你拿刀砍我，拿刀砍我是不是破坏法了呢？也没有破坏掉法，为什么呢？它是让我痛苦，但是呢不能够破坏我的菩提心。并且呢你打我，我还可以发菩提心， 还是破坏不了的，就是说你再骂我，我还可以照样发菩提心，菩提心照样可以出来，你破坏不了啊，菩提心怎么破坏呢？所以呢，菩提心永远跟着你的，就是你在外面走漏的话，所有法都成就你的菩提心了，人家骂你，人家你好叫你坏，都在成就你的菩提心了，菩提心怎么会破坏呢？破坏不了的。在佛法身反正就解脱里面嘛，就是说如果你真发菩提心，谁都绑不住你，谁能绑住你？烦恼是你自己生出来的，跟别人有什么关系呢？就是我打你了，你是解脱又无障，就是说我现在骂虚空，虚空有反应吗？因为他本来就解脱嘛。那个我骂你，如果你有菩提心，我怎么骂你，你不会说破坏啊。所以菩提心是不会破坏的。一受菩萨戒即永恒，所以呢叫誓不坏性，它不会坏的。要了解这叫誓不坏这个体，然后皈依佛法身，皈戒，这是菩提戒体。这个戒体我们讲开车吃饭，吃该吃的一定要吃。你比例来讲啊，你不能以侥幸，就是说为了贪着一口，你明明能吃，为什么不吃呢？那说你不能吃，跑来吃什么戒呢？就是说不杀生，我明明不杀生，偷偷我偷偷跑去杀生干嘛呢？那还能受什么戒呢？那就没有意思了。杀盗淫妄就肯定是你能吃，你必须要吃。我不是说搞个衣给身上搭着，你来换一件衣服，那就没有意思了。那就是自欺欺人，变成侥幸了。受菩萨戒是享受戒才来受戒，不享受戒跑来受什么戒呢？是应该先要享受戒。那说这个我们讲叫持戒，还有一个犯戒。犯戒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你本来不应该犯的，你也知道不犯而故意去犯，这个叫犯戒，这就是犯戒了。因为菩萨戒有十条嘛，不能故意去犯，故意去犯的话那就有过失了，那要通过忏悔。反正就是说你故意犯戒的话，是条重戒的话，这个不好。犯戒就是破戒嘛，破戒应该如果你要破了戒的话，就应该通过忏悔的力量让它恢复，它可以恢复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戒体未失，戒体没有失，你只要发勇猛心忏悔心就可以恢复。忏悔的方法有很多，对师父忏悔，低头罪，然后呢拜忏的时候忏悔，或者说发念佛的心，求是西方极乐世界也可以忏悔了，或者说求般若空性也可以忏悔了。如果你过去故意犯戒，是吧？故意犯了戒，那怎么办？你看，要不就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发勇猛心，就大呼请教去参加。我要通过念佛的方法，因为念佛可以忏悔一切业障。你看心里生出来我要忏悔的心，然后去念佛才就能离境诸佛，称赞如来，广佑供养，用身口意啊，这个只要你发菩提心，只要发菩提心，你就是念菩提心愿品，发菩提心就可以忏悔你的罪业。用般若智慧发也是可以的，忏悔的能量见光见花也是可以的。就是说你不停地拜，不停地拜，见到空中有花出来，或者晚上半夜了，佛陀给你来灌顶加持，很容易做到的。我告诉你，佛来给你摸顶呢，大家好像觉得很难。对我来讲的话，我非常清醒，我就是说我稍微只要稍微的观想一下，佛陀就来给我加持，觉得晚上就会做梦，佛陀就过来了，风光。这就是并不是很难，只要你如果你真的犯了大过失的话，就是说你通过忏悔的力量、观想的力量、念佛的力量、思维观照的力量，你很快就得到佛菩萨加持，佛菩萨一定会来的。你一辈子都没看过佛来给你加持，就证明你不在修行。还有出家师父告诉我，他不得了，我昨天晚上做梦跑到那个超市里面偷那个方便面吃。也就是说他我们的晚些夜戏啊，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现象，就是说有手蒙一犯意啊，没有强烈的关照，你就说晚上去偷的意思，但是偷的意思晚做梦没有关系的，但事实上他是没有偷，并且他也很讲究性，可能他这个好玩嘛，也是比较喜欢玩嘛，因为他必须喜欢玩啦、啊，这个开玩笑啊，就是说不那么谨慎，就是内在的关照力比较弱，就可能会出现做梦不好的迹象。但是我们也可以调过来讲，修行太勇猛太直接的时候，可能会升起一些嗔恨心，我这个嗔恨心也会抱着你这个业力显现。就是修行很急的时候啊，打坐啊就痛啊，痛着这个撑出嗔恨心出来了，这很痛苦，是吧？你晚上做梦梦见了某一个人拿棍子打你，然后你要报仇，或者梦了一条蛇出来了，那是因为在修行的过程中呢，那脚很痛，痛痛痛到你自己嗔恨心出来了，那个也会做一些不好的梦。那说不好的梦都是来自于你的信心， 所以我们修行中都有一些嗔恨心，别人念佛念佛念着念着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念出烦恼出来了，怎么还不结束呢？怎么还在念呢？什么是实相什么是道？你一念升起来了，嗔恨心出来了，他就要做不好的梦。所以这个不好的梦都是来自于危险的嗔恨心，不知道而已，那个不影响你。那么说这个很多这些非常细腻的东西啊，因为我们很清楚，我们完了做不好的梦，肯定是某一种情况修行中之间出了一个很小的问题，会出现一些梦想。如果你要是原本非常欢喜，一种感动欢喜空性关照对西方极乐世界的信心，这样人做梦一定会做吉祥之梦，一定会做到阿弥陀佛啊、观音文殊啊这些菩萨跟你相应的一些梦，一定会遇见的。或者遇到某一个出家师父来安慰你啊，方官罩着你啊，他也有这样的。你看一个就是师父啊，我做到梦见你给我讲法，说我这个修道修歪了，他感觉我没有修歪啊，他师父跑到面前跟他修歪了，他后来自己拼命的反省自己。有人说这个他就会做到梦了，师父给他晚上讲开示，也会有这样的现象。整体来说，所有的恶都是来自于你的自信，所有的善也是来自于你的欢喜心。所以我们修行要修什么？一定要修欢喜心。一旦发现你这个念头不对，赶快改变，搞不好今天晚上做噩梦也没有关系的。对了，这个东西就是瞬间而已。平时这些梦可以发现你自己啊，那心里面很多小活动，这是心里面一个活动产生一些现象而已，你根本不要管，你不要担心，你不要害怕。你说释迦牟尼快死的时候，老和尚叫他念佛，他意思说现在没办法念佛，越念越嗔恨。为什么人快死时念佛念不下去了？他提气一念的话，身体就痛嘛，他平平地躺在就等着阿弥陀佛来接引。他说阿弥陀佛我一定要出，当然不是你这样的说法，叫我一定要赶快念佛啊！你这样的做法真的让我更加痛苦，我不如等着阿弥陀佛来接引，这样的更方便。在某一种情况下，你就说我快死了，快断气了，气都跟不上，然后有人跟我讲师父啊，赶快念佛啊，赶快念佛、啊、那我一提念就嗔恨心就出来了。哎，你不要跟我这样，那我要会讲的话我跟你说，你不要跟我这样，让我平静下来，让我静静地等待阿弥陀佛接引就可以了。你不要跟大家发心，你越讲我就心火就往上爬，那不就气嗔恨心了吗？所以这个就不好。所以我们要是真正要快往生的时候，他是让他平静，你编个音给他念佛让他听就可以了，你不要老是讲了要发心啊，要放下啊，要怎么的，他那个时候哪有这些思想啊，你就让他平静下来，你平静下来。不会的人都会讲，慢慢的你一定要念佛啊，慢慢的快死了难过的要命，叫他怎么念得起来？你想一想，你自己变得都念不下去，他怎么念？这些很多愚人啊就出这个毛病，非要慢慢念佛，慢慢快死了就拼命的讲，哎，念佛啊，你不能够执着啊，讲他快死了怎么去那个呢？你知不知道你这样的讲话他起嗔恨心了，因为他一提气就痛苦，他平静地躺在那个地方还挺安静的。人到病的时候哪有那么多的执着啊，我发现我在医院里躺着的时候无量寿佛根本不想，我就赶紧打针看着，我觉得特别乖，平时不乖，我病的时候我发现了我特别乖，就是在医院里躺着看着一瓶一瓶的掉，一瓶一瓶的掉。那说平时在无量寿是关心这个关心那个，这个事情那个事情，我在医院里躺是最安心的，我觉得那个最安心的。就是人定的时候哪一种力量想那么多啊，你不要担心这些事情，你越提他越烦恼。告诉你这个诀窍，因为我自己亲身可能自己有这个体验，只是没反应而已。以后你有一天你得了癌症得了什么病躺在床上看看你有多少执着，哦，这奶奶讲话都讨厌，不要讲那么多话，就是很骂我，搞滚，不要给你干扰我，就是说让我安静一下。孙子也哭，儿子也哭，媳妇也在哭，你觉得他很舒服吗？这是讨厌的很难，他肯定是这样想的。所以呢，就是说你以为你在哭他好欢喜是吧，就是啊，儿子也在哭啊，你多孝顺呐、啊；孙子也在哭啊，那多孝顺呐、啊。你病在床上会这样想吗？你想一想，你病在床上，儿子在哭，孙子在哭，这媳妇在哭，编个人，那医生说哎呀这样好孝顺嘛。那你自己躺在床上试一试看看，看看那儿子都在那边哭，你感觉一下，那婆婆你想一想，儿子你躺在那个地方都在哭，你怎么感觉？你自己体验一下知道吧。你就知道很多人讲话会到最后我们快要死的人烦恼。所以语重不要感情冲动，不要你学老佛以后我是天下第一了，有时候你专做坏事，你就要把它往地狱底下赶。我们要开桌吃饭，饭不应该放的不要放， 就是一定要明白。所以无戒来讲，对无戒来讲，清戒啊，清无戒是讲做人之本的，就是清戒啊，不像我们250条也从无戒里出来的，它叫七字戒，就是说七字戒它是没有体的，戒相就是体，只是不杀人而已。他们说这个杀人没杀死，七天以后才死，就是你想把他杀死，这个七天以后是这个叫中品戒。你杀了动物叫清戒，动物被你杀死了叫清戒，清戒可以低头忏悔就可以了。杀人没杀死，七天以后已死，那就叫中品戒。中品戒可以通过司法，通过波罗忏悔。正戒把人杀死了，七天之内死了，叫正戒，叫砍头，你自己把自己杀死了，就是没头了就死掉了。按照别的教法来讲，按照菩萨戒来讲的话呢，不是这样的，无戒才会这样。如果是菩萨戒把人杀死了，你还可以忏悔，对吧？还可以忏悔，罪呢还可以恢复。就是说这个，因为它是有体的，只要你通过忏悔啊，就可以现前。第二个呢，不偷盗，偷人家的东西。偷盗按照戒律上来讲呢，就是说一件褂子，偷了人家一件褂子。按照慧眼法师讲的话，你就偷了国家所定的砍头罪，就是说国家定10万块钱要被杀，那你呢就犯了砍头罪，它是按照国家法律来的。他说过去4两金子就犯重戒，4两金子买一件衣服，就一件上衣服。他说盗戒呢，杀盗淫玩酒，盗戒是最容易犯的。盗戒呢，因为我们到寺庙里去，很多时候很愿意犯盗，怎么样？在树上接了一个苹果，拿下来就吃掉了。我们很愿意犯过失。杀生大家是不愿意犯的，为什么？生命在那个地方，像杀他，这个时候你马上就知道我得杀了。偷你不知道，你把儿子的一碗稀饭给吃掉了，偷偷的到儿子家里去了，然后一碗稀饭。菩萨就不一样，菩萨是义，义呢就是说你没有盗心，这是我的儿子。啊，没有这个盗的念头，但是呢，无戒就有，无戒呢，你就有盗。重戒，我们讲重戒，就偷了10万块钱，要被枪毙掉，那你就犯了重戒。轻戒没超过10万，你可以忏悔。他说，在生活中偷一件什么东西，按照道理来讲的话，就说你像偷这本书，但是摸着了，看到没有人，摸在手上都还没有放，拿起来就放了，就拿起来离开了地就放了。这是轻戒，轻戒叫低头罪，这个就喝掌就没有了。所以呢，在菩萨戒说尊轻不分，我们比丘讲戒的时候，哪个是尊戒，哪个是轻戒，要讲清楚，不讲清楚畜生无益。只有畜生跟人家，有时候你要犯了你不能受啊，就是说拿起来就犯戒，只要离开地就犯戒了，你不能受，搞得人家一辈子都不敢受戒。这是畜生，就是愚痴才这样的讲，让人家一辈子都受不了戒。我们要告诉别人哪个是重戒，哪个是轻戒，然后尊人知道我犯了轻戒怎么办，我低头忏悔就可以了。他说淫妄妄语骗人，骗人呢戒，重戒是什么戒呢？就是说我是佛菩萨，那这个是不是重戒呢？这个还不是重戒，必须对方那个人呢接受了我这个观点，就是我是佛菩萨，然后你信了，这个叫重戒。如果人家不信，就是尊品戒，或者说玩笑的也犯轻戒，或者得了神经病也不犯，就是我已经是神经病了，就是说我是富婆上，这也不犯。神经病是不犯戒的，神经病只有他清醒的时候犯戒才叫犯戒，如果得了神经病就不犯戒。神经病杀人都不会枪毙，因为他的精神已经串乱了嘛，他犯什么戒呢？就是糊涂了嘛。你看老虎会犯杀戒吗？老虎不会犯杀戒的，他只要把人吃了他也不犯杀戒，因为他的业力就是这样子的。淫欲男女关系，男女关系就是说产生了关系才叫犯重戒，就男女产生了关系，或者牵着他的手，就是说动了意念，就是牵着手产生一种意乐，这也是轻戒。如果你没牵他的手，没有碰到，就是说哎呀我想那个女人，然后手只要没有泼他都不犯戒，只要手挨了他的手犯轻戒。就是老太婆把人家的老公公牵在手上，就是我牵着你走，结果牵在手上动了意念，就一个男的牵了一个女的动了意念，犯轻戒，就犯了戒。重戒必须要产生关系，必须要产生关系才能重戒。然后有一种情况下是不犯戒的，比例来讲 被强奸呢，或者被人家这个用刀威胁的，但是呢你感觉到很痛苦，但是不犯戒的，然后这样你又乐就犯戒。那我们在菩萨戒里面呢，它就不一样。菩萨救人，救人就是一个如海掉到水里面去了，一个比丘去救他，一救他一救起来一看是个女的，因为抱在手上不就犯戒了吗，他就丢下去了，可以这样吗？菩萨戒不可以这样的，菩萨戒的宁可自己犯戒也要救他，以救护众生为重。那个一个比丘背了一个渔人过河，后来那沙弥就不懂了，他说师父中背了一个渔人过河，他想了六个月都没有放下来，后来问师父那天犯了戒，把一个渔人背着过河了，他说我是犯了戒，但是我过了回后就把他丢下来了，你还丢了六个月时间，就是说你在一年里面还丢了六个月时间，人家当时就放下来了，你还搞了六个月的时间，到底是谁犯戒？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戒律啊，这个有轻有重，是吧？挖杀盗淫妄语酒，酒叫遮戒，它不是正戒，永远记住酒没有正戒。所以有人说家里六亲眷属或者有很多人有反对，酒实际上是没有正戒的。喝了酒戒以后呢，他会犯四戒。比例来讲，你喝了酒晕晕的啊，看到人家一只鸡子把他杀了，杀了以后人家的媳妇跑过来找鸡没找到啊，跑过来说这一只鸡毛在那个堆着，他说你把我鸡给杀了，他没有啊，没有就打妄语戒，妄语戒把人家鸡吃掉了，还打了妄语，偷人家的鸡盗戒是吧？杀了杀戒，妄语戒，然后看到鱼，你喝酒以后再处理鱼子也很漂亮的，就是这个时候就把他强奸了，人家也给放了。杀盗淫妄是因为你喝酒会让你糊涂的，喝酒会断胆的，喝酒会让你心里明白世上糊涂故作的，喝酒的人他胆子非常大，所以喝酒在某一种情况下他会犯。我们菩萨是不能，因为饮酒，酒是意戒，酒是去意，就是说我们菩萨要受意戒，意戒最好不要喝酒，因为喝酒了意里面会发起杀盗淫妄酒这个体出来，就让你去嗔恨心，喝了酒以后啊，本来我恨那个人，当然你没去杀他，但我想把他杀死，意念就错了，不能了。但是喝了酒以后你就会发糊涂念头，所以菩萨最好呢要把酒戒好好守住，不然的话你跟人家吵架的时候你意念虽然你没有杀他，又不像无戒，无戒我有意念，但是呢我不杀他没事啊，不犯啊。而菩萨戒呢意念不能发，如果你要实在想喝酒的话，你一定要保持你意念不糊涂，不然的话你发现了嗔恨心怎么办啊？有时候你一个人喝了酒以后你就想着某一个人对你不好，心念里面胡思乱想，想什么那个人对我很坏，我希望他被一只蛇把他咬死，就这个念头出来，这个因为你在房间里乱想啊，那也犯杀生戒。所以酒就是执着嘛，喝了酒以后就是一个执着，一个酒都放不下来何况呢。那么在生活中呢，很多地方我们可能做不到，儿子结婚啦，很多东西呢你可以用这一代替啊，或杯开水代替啊，只有酒名没有酒相，但是呢意念里面不要有酒，你看到这是水。杀盗淫妄酒，这叫我们讲开遮持犯很多这个戒的体啊。还有一个呢，戒性戒相戒体戒用啊，晚上再说吧。阿弥陀佛。